我看这个孟楚教练通常好像在教导比赛的过程啊，还有在练球的时候都不会发特别大的脾气。那你有没有发大脾气的时候？
也还是会有。
那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事情会让你非常的不高兴？
可能就是看到
哦，我知道了。孟子教练有一次啊，请那个时候健行刚开始的时候，他请了一个人来帮忙教一下防守，结果他帮忙教防守的那个人教大概五分钟，他旁边睡着了。那件事情他很生气啊，
不是没有睡着，你应该是那个人快中暑了。
Hey, 大家好，欢迎收看 Kenny 闹星球。你好，我是 Kenny 高景炎。那我们的节目里面呢，在每个周末，不是每个礼拜四晚上，都会带给大家，我太想周末了，最新的篮球资讯。那今天呢，我们非常的高兴啊，可以访问到这个 UBA 一级，而且是呢多年以来一直的强权球队建行科大的总教练刘孟楚教练。孟楚教练你好。
Kenny 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大家对孟楚教练如果不太熟悉的话，我在这边跟大家讲，孟楚教练是从小学就开始打球，而且是全国知名的明星球员，然后一直国中、国小、高中、大学，然后到国外去进修，然后回来继续在篮球界里面服务，所以也在三级篮球里面带过高中篮球，也带过大学篮球、职业篮球等等的资历啊。那孟楚教练可不可以形容一下你自己带球队的风格，你会怎么形容自己？
应该是我属于跟球员比较像朋友的啦。对，所以应该是属于讲道理的。
对
对，我是属于讲道理的教练。用沟通的。对，
用沟通的。
对，
那沟通不成那怎么办？
我沟通不成就表示他有很严重的问题。不是。对，其实我说基本上目前为止啦，这球员都还蛮了解我的个性。
对，
那就算不了解，然后或者还没进来健行的话，他们基本上都会跟学长打听嘛。然后其实基本上不管是带学生球队，然后甚至我之前带 SBL 或者带职业球队，其实我基本上都是大概都是这样的风格。对
对，其实我看三级篮球在国内啊，可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长久以来的问题啊，就是所谓的 overtraining，过度的训练，那导致很多的选手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就已经过度的疲劳，然后对这个运动开始失去他的热情。那在健行好像我所听到的都是自主训练很多，有人自己早上五点钟爬起来练球啊，或者是练完球继续训练。那这是跟你运球不会练球的时候不会去所谓的过度训练是有任何的关系吗？
基本上我们还是会有固定的团练的时间啊，不管是晨操的部分，然后或者是重训体能，然后下午因为白天他们要上课嘛，然后到五点的时候都下课，然后我们可能在同一时间练球。那基本上我练球时间不会太长，顶多两个小时或两个最多两个半小时。对，我会尽可能让他在两个小时内完成今天的训练。
是，
所以但是球员我觉得他们比较来践行一个的比较算一个传统或文化吧，我觉得这是从以前学长开始一直传承下来的，就他们会知道，因为我比较会讲一些道理，所以就可能在练球结束的时候集合的时候，我会讲一些是他们可能我觉得他们做的不好的地方，那所以他们就会照着这个东西，比如说啊，我觉得你团命中率这个空档这么多，那一直转换，然后把球送你手上，但你都没有办法投进，那我说你这个部分你是不是应该要花一点自己的时间，来训练？
对，
因为当然团队的时候还是会有投篮的时间，但我觉得你可以再花更多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对
对，那所以球员就会一直传承下来，对，然后我觉得这就变成不管你来自哪一个 HBO 高中。你来到健行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自主加强投篮是一个健行的传统跟文化。
对，的确，因为健行出来的球员好像射手特别多，在三分线的投篮这件事情掌握度都很高。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健行科大呢，自从105学年起啊，在 UBA 的公开男一级赛事当中呢，每年总决赛皆是前三名，共获得三次总冠军、两次亚军跟两次季军。那在这样子的一个一直赢球的传统里面，孟楚教练，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特别的一些方式？还是这些秘密不能随便跟人家分享？
其实也没有什么秘密耶。我觉得一个球队如果要变成一个有传统有文化的一个传统球队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当然团队的氛围，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不管是教练团队，然后球员之间，我觉得就是建立如何一个互相信任，
对，
然后彼此都很相信对方，我觉得这个是，然后再来就是彼此要感情很 close， 我觉得自然而然，我觉得就会这个球队应该不会太差，对，那再加上健行，其实进来健行的球员基本上他们在高中也基本上都有一定的能力，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彼此间很close， 然后愿意去讲话啊，对，那我觉得基本上球队应该就不会太差。
这个就有一个这个传说，就是在玩在一起的球队就会在一起赢球，不玩在一起的球队在一起就很难赢球。OK， 那在这个当球员的生涯，在职业篮球里面打滚，或者是在三级篮球的时候所接受或碰触到的，不管是教练或队友。有没有什么一个特别的人对你现在教导篮球是有一个特别影响的一个人吗？
其实当然我走进篮球这个领域，当然我的第一个我的国小国中的启蒙恩师罗玉标教练，那当然他带领我进入篮球这个领域啊，让我从国小三年级之后好像就离不开篮球，
是，
对，然后再者球员在转换角色然后变成教练这个领域，那当然就是当初玉龙的教练林正明教练，也是能人加上的教练，那让我从球员的角色转换跑道，然后去成为教练，对，我觉得林正明教练应该是我在转球员跟转教练这个领域
是
身份改变我觉得最大的。
我不管是罗教练或林教练，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我觉得他们都是一生就是奉献给篮球的两位教练，所以以他们有当作榜样，我相信这个孟祖教练看起来也是一生要奉献给篮球了
嘛。不能讲，现在目前为止还是
目前为止
是。
那建行科大因为一直都在 UBA 里面是一个佼佼者，那所以呢要进这个学校，要在这个学校有开始有贡献，开始有表演的表现的机会的话，一定有一些特质。你觉得这些球员，譬如说像古毛、像林俊吉、高景伟这些人的话，他们是有什么样子的特质，或者你必须要拥有什么样子的决心，你在建行科大才容易进得去，才容易有机会上场，才会有机会出来成为一个竞争性的选手。
其实基本上来到建行是每个人都会有机会啊，因为从建行组队到现在，你知道 UBA 在各队可以注册18个球员嘛？
对。
但健行最多的人数大概是15人，然后像今年是14人，
对，
所以每一场登录12个，那你如果碰到伤兵，或者是不管是全员健康的话，你顶多也只有2个人会没登录，那当然这2个你可能就看是最近练球的状况，然后又或者是对战的组合对位的情况去挑选这12个人，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来到健行每一个人都是会有机会。不用排队排太久，因为人数就这么多啊。对，然后再者，来健行，你知道，就是他们每一个人就是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特色鲜明，因为球队有他的特色在。
对，他们
就像投三分，每个人都要投。
你是一号位，你可能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你就是不管球队掌握到防守篮板，掌握到球权或一个成功的超截之后，你一号位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可能必须要帮我去做到什么事情？就啊，你要把节奏拉快，看到前面有队友先跑，你要先送，然后或者射手在转换的时候要到什么位置的时候，你必须要把球送到给他们。啊，我会让控球会很清楚他在球场上他需要做什么事情。那至于2、3号射手，我会跟他讲啊，当球队形成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必须要跑到哪个位置，然后让你的控球可以找到你。对，那就我觉得就是从训练过程中，然后或者是meeting 看影片讨论检讨的时候，就会让他们很清楚，大概可以知道说我在床上我要做什么工作。那如果你做不好，或者你上的时间比较少，就表示你可能没有达到
这个要求。没有达到要求。
对，那他们就会开始自己去要求自己。那是所以为什么就之前的凌晨5点的建行科大体育馆，就是因为他会开始会这样做，就是因为他我认为他的外线，然后他也觉得我真的必须要花更多时间，然后要去加强我的投篮部分，这是其中一个啦。那如果是控球后卫或者是一些锋线，他可能不是外线，他可能是因为在不能投篮情况下，他可能你 没有其他功能性，你不会去切入，你不会去吸引到协防破坏防守，你没有办法去助攻给队友，哎，这可能是你要加强的部分。然后可能他们觉得，哎，找助理教练，然后甚至现在很流行叫做技术训练教练，对，然后他们就哎花时间找助理教练或者找技术教练来在团练额外的时间，然后再去加强他的可能运球的技巧啊，或者是一些这样。我觉得就是他们很清楚自己的要做什么，然后我希望他们能够做到什么位置，怎么样的事情。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扮演的定位十分的清楚，给他们的赛课程也十分的清楚嘛。那你知道我去年有看到一个这个青年篮球明星邀请赛啊，我看到你有下场去跟人家打，那你又切入又投外线，你是不是对自己的体能还有像同样的一个规划？哦，
这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啊，
因为那个等于是一个公益活动，
对手太弱，
表演，然后其实大家都是就是像我们这样已经退休的球员啊，对对对，那所以那个稍微啦，
对手太弱吗？
没有弱，没有弱，绝对没有，就是大家可能就是疏于练习很久。
其实如果大家不知道那个比赛里面有什么人的话，在这边丢几个名字让大家听听啊，邱宗志啊。啊，郑志龙啊，陈子威啊，都还算是有一定的水准的球员啊。可是刘梦祖可能在那场比赛呢，就是所有目光的焦点。
哦，没有，因为 Kenny 哥你刚刚讲那几个都刚好跟我同队啊，所以没有守到我。对对对
，OK， 好，
我们同队。
那所以呢，这个梦祖教练是不是也经历过中立这个健行科大早上五点钟的特训？
哦，我不会练，我不会练我自己、啊。对对，我不会练我自己。对
，OK。那我看这个孟祖教练通常好像在教导比赛的过程啊，还有在练球的时候都不会发特别大的脾气。那你有没有发大脾气的时候？
也还是会有。
那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事情会让你非常的不高兴？
可能就是看到
哦，我知道了。孟祖教练有一次啊，请那个时候健行刚开始的时候。他请了一个人来帮忙教一下防守，结果他帮忙教防守的那个人教大概五分钟，他旁边睡着了。那件事情他很生气啊，
不是没有睡着，你应该是那个人快中暑了。
那个人就是我。
对对对对对
对。那件事情你没有很生气吧？
你怎么敢生气？你来帮我，我还怎么敢生你气？
那你有没有很生气过？
当然也是会有啦，但我觉得应该是不多，因为基本上我觉得可能我运气也还不错啦，就是我现在来到健行之后，球员都还算蛮懂事的。你跟他用理性的沟通，或者他犯了什么错，或者做了什么不好的行为，你只要跟他讲，其实我们家球员我觉得都会愿意接受，然后都听得进去。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欣慰的地方了，就可能也运气蛮好的。然后在此，当然发脾气多多少少，当教练不发脾气的也蛮少的啦。
对
对，那还是会有了。但我觉得主要是。可能你讲一件事情讲了非常非常多遍，可他一直做错，一直还是做不对，那表示他根本就没有
在听，
对他没有 focus， 没有投入在这个训练里面，然后特别是针对可能我已经纠正他的部分，对，然后屡次不听，我才会比较严厉的口气，然后音量稍微放大一点，来跟他讲。
那当然呢，在这个这么多年在健行科大当教练，我相信。一届又一届的小朋友们进来比赛训练相处，一届一届的离开，你会觉得最近的小朋友在沟通上面跟也许你刚投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沟通有什么样代沟的一个差距吗？
代沟倒还好，因为我觉得啦，就是随着人可能随着年纪，像我们现在越来越老了，对，那个对对，然后嘞。你像之前我可能刚开始第一年可能在能人加商的时候，
对，
然后担任林正明教练的助理教练的时候，那时候血气方刚，那时候练球就觉得我如果不够严厉，然后甚至如果跟球员讲话的时候没有带一些语助词增加我的权威，那个好像威严的话，好像他们不会听我的。
因为你看起来就是很年轻啊，你到现在这个年龄，你把真实年龄讲给别人听，别人也不太相信
哦。不要这样，还是有了，还是有年纪。
不会像我们这种白头发，白头满面。
我以为你是故意懒的。对，这个有造型。
谢谢了，那晚一点我们再约。
好，等一下。对对，我觉得就现在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了，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跟。就发脾气的次数也真的是越来越少，因为我觉得就是沟通用讲的，对。
那现在的小朋友其实因为他们的可能有各式各样的资讯，在网络上啊，手机上啊， 很容易去取得。那再加上呢，可能在竞争的环境也因为外籍生的原因，越来越竞争。
是，
所以你觉得在经营一个大学球队，在现在你要夺冠，你会不会有新的或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当然每一届都有每一届的优势，或是每一届都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像两年前，因为健行是唯一一支全本土打进小巨蛋的球队，对，那一届最大的问题就是保护防守篮板，那先不要讲说冲抢二波进攻篮板的机会了，连保护篮板的能力都没有。然后再加上那一阵子，我们唯一的先发五号位可能犯了一些不应该犯的事情，然后屡次可能就是我认为已经蛮影响到这支团队了，所以我就让他先离开球队。然后之后又要面对八强、四强。
对，
所以那一阵子那一届可能最大的问题隐忧就是篮板禁区高度明显不足，而且再加上
这几年的中锋应该就是陈范博彦。
哦，那一届就刚好就陈范博彦打到五号去。
对
对，因为那一届第一个纯本土。然后在唯一的本土五号又发生一些状况，对，那一届大概就是篮板。那像今年的话，我觉得像去年可能外线过于仰赖高景伟，然后一个主动球队的一个等于是 leader， 然后他又要带快节奏，他又要掌控球队的不管 set play 啊一些状况，然后又要靠他得分，所以。去年的状况可能就是得分点可能没有这么分布这么广，对。然后那今年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外线稳定性呢，会是今年健行在小巨蛋最后两场能够走多远，
对，
然后结果是好或是不好，我觉得蛮关键的地方。
可以感觉到孟主教练对于在 UBA 里面要竞争，每一个细节环节都已经想得十分的清楚，而且现在的环境感觉起来，你刚刚讲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禁区的防守篮板要巩固跟帮忙啊，好像你没有一个真正的大型的外籍生，好不好，就还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对，
因为现在很多球队动辄208 210 212 213，
对，
洋将啊，外籍生，那可能一队还有三个五个这样子来跟你打。
对，
那这个真的如果你没有一两个可以帮你卡位抓篮板，那困难度真的的确是蛮高的。
对啊，这个问题就凸显在两年前的小巨蛋。对，健行我就是四强里面唯一纯本土的球队，全本土。哇，那一比完赛第一场的时候，
那个篮板数字就一直差很多。
赢就是隔天冠军赛嘛，然后输就隔天就季军赛，然后就那个第一天一打完一看那个数据，哇，篮板输30个，
哇。
对，你全本土
30个篮板怎么打？
对对，那就两年前健行打进小巨蛋全本土的那个。
而且健行基本上篮板卡位做的是很扎实的球队，
但真的这个卡位
当然，有的时候天空都是别人的，
对，
那也没办法。
对，明明已经卡，就像我带他们去打这个世大运的时候，面对到立陶宛啊，面对到巴西
，OK，
我其实不管你是看林振啊。或是什么蔡成刚啊，
对，
所有禁区球员，
对，
我其实真的已经非常努力在卡位了，
对，
但你就看到一个黑影，那从上面直接噗载走，
天空是别人的，
对，
就像作战一样，你没有制空权，你很难去打，
对，那两年前的就健行面对到最大的问题了。
OK， 那在这个去年你去了成都的世大运，那在世大运的这个第一次可以算是长总教练的国际兵符，那。这样子的经历对你有什么样子的印象，或者学得到什么样子的学习吗？
当然，带领国家队，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你要用一个最短的时间，然后在不管是各联盟，然后各球队，然后挑出球员，然后来在一个团队里面一起打拼。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得的经验了。对，那当然，我觉得经过这一次世大运之后，那当然对我在整个执教过程，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经验的累积。因为到世大运，你可以接触到很多国家，不管是阿根廷，然后立陶宛
不同的球风。
对，而且刚好，因为他那个很特别，就是他那个练球场馆时间很短，他顶多一个小时，而且那个车程一拉，可能要一两个小时才练一次球，一个小时。所以很多球队、很多国家教练啊，就会。找，比如你前一个时段练球是谁，或下一个时段练球是谁，然后就 透过翻译啊联络，因为每一个队都会有一个派一个随队的人员，然后他去联络，然后可能说，哎，我们是不是打一场练习赛，用那一个小时打一个练习赛，然后剩下一个小时，我们可以 share 半小时半小时，我们大家互相投篮或怎么样？
对
对，所以当初第一个找我是阿根廷，然后我想阿根廷，
阿根廷，呜。
对，而且今年世大运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成人的比赛。
对，
因为它的年纪放宽到27岁，因为疫情的关系。
OK，
所以基本上各队都是25、26、27这种年纪的球员出来打，
根本就职业球员，
就都是职业球员。
对
对，然后我听到阿根廷要跟我们打，哇，求之不得。
对，
你可能一辈子就跟阿根廷打一次。
对，
而且这些人都已经在职业联盟里面打球了。嗯哼，对，所以我就马上毫不犹豫就答应。
对
对，当然一样是被上课。但是上课过程中，你可以学习到，像我就观察到为什么欧洲这些欧美的强权，那不同于美国 的一些打法。
对
对，像阿根廷，那现在找我们早上练球啊或什么，我们都到户外一个就是类似那种有屋檐的地方，因为那个就不用拉车太远啊或什么，然后练球，我就会当我们这边可能在投篮或在干嘛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在偷瞄。
阿根廷在干嘛？
他们立陶宛在干嘛？我就一直偷瞄。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学习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样子的经验的确是非常的难得，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国家打球的风格。而且是在虽然是三级篮球，但是呢，实际上是已经到了几乎是职业的一个水准了。
对，
那好，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以后，你知道你高中的队友，这个陈建州最近发了一个文，就说如果在这个自己霹雳里面呢放12个华裔不算的话的中华队的12个人名单，他会放什么样子的人呢？我们来做一个同样的测验，如果霹雳 T1 OK 华裔不算，要你选12个人来进入今年的中华队，你会选择哪12个人？
这个突然
丢了这样子一个难题，
突然丢过来，我这个就有点难。当然，其实现在台湾，当然我们先从旅外开始啊。那锋线，我觉得当然庭谦嘛。
然后这三个人嘛，就是刘铮、庭谦跟英俊。
哦，英俊就旅外这三个人，基本上对。那国内其实我觉得，如果从
你会放马建豪进来吗？
基本上，我个人不会。
OK，
对，因为也没有任何意思啊，就是我说我自己如果挑的话，那当然后卫也非常多啊。我觉得现在不管是在T1 这边，你可能有林伟汉啊，
伟汉，
对，那
可伟汉的伤势现在，
对我说以健康的情况下、
okay.
如果是健康的话，我就觉得那当然 T1 这边可能伟汉啊、小安啊、蒋玉安，对，然后带后卫的部分嘛，那当然，我觉得其实人还蛮多的。其实如果真的要这样选的话，基本上就可能要先从这两个联盟里面
对
名单摊出来，这样选可能会比较好选。
现在突然是，
对，因为突然这样一丢，其实会有很多遗珠啊。
当然，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这种小型的后卫，像伟汉、像蒋玉安，我认为绝对都是一级后卫了。那再加上霹雳这边可能还有高国豪跟林俊杰。那他们可能的攻击性跟投篮也是可能在国际比赛里面会有一定的帮助。那可能锋线的话，那可能就不能逃掉有阿巴西了。
对，当然当然。
那阿巴西我觉得可能是很关键的一号人物。
是，
对。那可能你会征召这种比较年纪长一点的球员吗？像杨敬敏，可能在国际比赛，杨敬敏你认为继续会拥有一定的影响力？
当然也要看，我觉得球队势必在，尤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要组队的话，其实球队还是必须要有老大哥
一定
带着，对，因为经验的传承嘛，
对，
非常重要。我觉得未尝不是，
搞不好每一个位置，后卫一个，锋线一个，中锋一个，搞不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对啊，对啊，所以不管是你说电矮曾文鼎，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老大哥，
他仍然可以牵制很大型的一些外籍的洋将。
对对，虽然他可能不用打太久，
对，
但他至少在球队好像就有一个正对的一个功能。而且电矮最好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他策应能力啊，
策应能力也特别好。
对，然后当然有这样的一个人在球队，那当然会引导其实比较年轻的球员，不管是走位啊，然后一些球场上解读，我觉得
还有一些求胜的经验。 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是你完全没有办法用任何的价值去形容的，
没有错，
就是在那个赢球的时候，他可能会有脑筋一动，突然出了一个小奇怪的动作，那蹦让你赢球，
没错，因为球场上不是只看那个结束那个数据，
对，
有些东西是数据上看不到的
啊，对，这个就是隐形的价值。那当然呢，如果你到健行去打球的话呢，你可能也会得到孟祖教练多年来经验一些隐形的价值。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